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月12号，公元2013年2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江达县年轻藏人被控藏自焚照片遭判，联合国人权专员承诺会继续为西藏发声，西藏青年会代表会晤美国官员介绍藏人危难，尼泊尔当局就领取自焚藏人遗体设条件，各国藏人响应内阁呼吁为自焚者举办法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以指控收藏藏人自焚照片为罪名，对西藏江达县一年轻藏人作出非法判刑。现居住在印度北部比日西藏难民社区的江达县藏人一夕兼参向本台介绍说，去年中共领导层换届之际，西藏首都拉萨被当局格外严管，期间有很多藏人被拘捕和判刑。一夕兼参说，近日获知，在西藏首都拉萨学习传统唐卡绘画的年轻藏人阿旺多丹，于去年10月21号经过拉萨市清真寺附近检查站时，被中共公安人员拦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件。虽然阿旺多丹携带全部证件，但军警以指控在手机中存有藏人自焚和西藏国旗等图片为理由强行拘押。一夕兼参继续表示，阿旺多丹在拉萨市公安局审讯拘押3天后，被押送到古扎监狱审讯7天，后被指控教唆犯罪、反国家、反面政治宣传和破坏民族团结为罪名，非法判处2年徒刑，目前被监禁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一监狱中。据说这座监狱中还关押着很多被判2至3年徒刑的来自西藏昌都和纳曲地区等地的藏人。据介绍，被非法判刑的藏人阿旺多丹现年20岁，是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卡贡乡车索村人，父亲叫格桑桑杰，母亲叫德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丹麦分会的成员日前同到访哥本哈根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女士进行了会面，对方承诺会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为西藏问题发声。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丹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会发布的消息，本月19号，正在丹麦了解当地人权状况的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女士会见了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丹麦副会长。在会面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主要向皮莱介绍了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6月来访期间丹麦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遭到剥夺的问题，并利用这次机会强调了境内藏人将希望寄托于自由国度的人士，希望他们能够将西藏人权问题公诸于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感谢皮莱女士日前就西藏紧张局势发表的关注声明，同时呼吁她能够促成一个联合国代表团调查西藏的人权状况。皮莱女士承诺会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提出西藏的状况，并以南非民权运动为例，强调了国际声援和抗争对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所起到的重要影响，鼓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继续积极开展活动，并指出他们的活动之所以受到中共政府和丹麦政府的阻挠，就是因为让对方感受到了威胁。据悉，去年6月份和平抗议胡锦涛访问丹麦的多名人士遭警方的粗暴对待，8名丹麦活动者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而针对此案的第一次庭审于昨天21号举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代表与美国政府有关官员举行会晤，介绍西藏紧张处境和中共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藏人及自焚同胞等情况。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丹增诺桑向本台介绍说：“
开上的二零年的天刚立足蒙古境内，古德蒙古西北下，忽然都同蒙年内。
昨天21号，美国多个机构的代表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进行参访，并特地参访了西藏青年会总部。当时，他和文化负责人静美雪巴向美国参访团成员详细介绍了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尼泊尔自焚藏人遗体处置问题，以及西藏青年会的工作运转等问题。我们强烈呼吁美国代表团能够利用实际行动，要求中共政府允许国际调查人士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了解真相，促使尼泊尔尽快把自焚藏人竹泽的遗体交给当地藏人。”丹增诺桑继续表示，美国代表团成员纷纷对藏人的艰难处境表达支持和同情，并赞扬西藏年轻一代对正义事业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信念。据了解，这次参访团成员包括美国民主与人权事务顾问夏洛特·奥尔德姆女士、美国负责尼泊尔、印度和斯里兰卡难民事务的联络官阿曼达女士，以及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斯泰西·皮尔斯女士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13号，年轻的西藏高僧竹泽仁波切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自焚牺牲后，其遗体被尼泊尔警方带走。随后，当地藏人组织纷纷呼吁尼泊尔当局将自焚者遗体交给藏人，以传统的宗教方式进行超度祈福。为此，尼泊尔提出条件。详细情况请听次人的报道。
居住在尼泊尔国内的流亡藏人也于本月20号响应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哈西的呼吁，在加德满都举办祈福法会，为自焚藏人为首的所有受难同胞表达悼念和祈福。尼泊尔向难民总联络官丹真多吉在法会上表示，尼泊尔当局就本月13号自焚牺牲的向难民竹子仁波切的遗体处置问题上提出指出，第一，如果有自焚藏人竹子仁波切的父母、兄弟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可以把遗体交给这些家属；第二，要通过官方与官方之间的协商来处理自焚者遗体；第三，如果在35天内仍未能通过上述2条来处理遗体，尼泊尔地方政府主管有权采取任何处置措施。所以我们再次向尼泊尔有关部门提出请愿，并担保自焚藏人遗体交出后的安稳工作，希望自焚者遗体尽快会被交出。丹真多吉也呼吁居住在尼泊尔国内的流亡藏人能够遵守该国宪法，不要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共同为自焚藏人竹泽仁波切为首的所有受难同胞举行祈福法会等宗教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等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及支持西藏人士都响应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哈西的呼吁，在本月20号当天，在各自所在地为自焚同胞举行了大型祈福法会。台湾藏人在20号当天为境内同胞举行诵经祈福法会，台湾立法委员和各大非官方机构的代表都到场表达了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索朗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当天法会在台湾自由广场，从晚上7点到9点，当时有藏还有支持台湾的民众大概有60多位参加。那法会上特别有台湾的立法院委员陈洁如女士 也参加会议并致辞。他是说一向是支持西藏的一个一位议员，今后也会像以往一样，他会继续支持西藏。另外，台湾的国际特赦组织非主此行联盟，还有台湾人权促进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也特来法会致辞，然后他们也说一向就是支持西藏。
索朗多杰继续表示，主办方在20号举办的法会现场摆放了境内自焚藏人的照片，并在照片前点燃了1000盏油灯，为自焚者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诵经祈福。另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网消息，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俄罗斯人米勒女士和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莫斯科分部成员尼古拉斯基两人，在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的支持下，共同于本月20号在莫斯科举行公共演讲活动，主题为燃烧的西藏。在当天的公共演讲活动中，主办方放映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制作的纪录片《藏人为什么自焚》，几位俄罗斯主讲人分别就西藏自焚事件的年表、背景和自焚者的遗言等进行了分析演讲。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阿旺热杰也在活动上简要介绍了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立场，以及藏人的自由抗争和导致自焚事件的背后原因等等。噶尔梅克共和国西藏智友会也组织民众在该国一处佛教寺院中为自焚者供奉酥油灯并诵经祈祷。而印度首都新德里桑叶林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也于20号下午3点举办法会，为境内自焚牺牲的同胞们祈祷超度，并在稍后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对境内正遭受中共压迫的同胞们表达声援。此外，美国各地的流亡藏人也于20号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办了声援境内同胞的祈福法会。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
2012年6月，两个年轻藏人在青海郴多县自焚，他们在遗嘱中也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俩是为雪域西藏，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没有语言文化和民族特性，将是我们的耻辱。那你到底算是哪个民族？是华人还是藏人？现在将近100名西藏人相续自焚，此刻应该清楚了自焚者与西藏民族的现状和命运之间的联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西藏人只能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表达诉求呢？难忘半世纪来对藏人的屈辱。美国专栏作家艾比盖尔说，衡量一个人品格的最佳尺度是看他怎样对待无利于他者，看他怎样对待无还手之力者。如果以此标准去衡量中共对待西藏民族的党格或国格，留给西藏人的显然不是泱泱大国的形象。毫无疑问，西藏人并没有忘怀过去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苦难和屈辱。而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让西藏民族沦为被掠夺、被边缘化的群体，而且中国的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嘴角在西藏更是到了丧心病狂、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在西藏已推行十几年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强迫藏人自我矮化、攻击达赖喇嘛，甚至还为此故意亵渎藏人信仰的圣洁性。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